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两艘航母最近高调露脸，引起国际关注，中国是不是意图以此来建立亚太海洋新秩序呢？
它未来应该是逐步的要发挥这个航母在整个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军事战略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中国不希望它这个航母啊是一个象征性的，它会想让外界认为这个航母是有实际的作用。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纪念母亲的文章遭到和谐，只因为提到了四个字。中国外宣碰壁，爱沙尼亚大报承认犯错道歉。旅美时评人周周侃回中国失联，一陷入文字狱。
那你在这个这么小的空间中，那周周侃他肯定就犯了很多规嘛。他可能出来的时候没觉得这样谈话不犯规，但是这两年大陆的舆论尺度有大幅度的不收紧的话，他这些舆论就属于犯规了。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在美国和北约上星期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从阿富汗全部撤离之后，有消息说中国可能会考虑向阿富汗派遣维和部队。对此，五角大楼表示，阿富汗的所有邻国都应该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另外，美国海军正在举行多个作战领域有人和无人驾驶装备的首次综合演习。下面请您收听这一组有关美国军事的消息。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一4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国防部是否对中国可能向阿富汗派兵的报道感到不安，他回答说，如果相关国家对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存在合理担心时，他们应依照国际法并与阿富汗政府一道应对威胁，但是我们希望阿富汗的主权能得到尊重。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宣布会在今年的9月11日，也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之前，将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北约也同时宣布会在未来几个月将联军部队撤出阿富汗。中国的一些媒体报道，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国新疆可能面临新的恐怖威胁，中国在阿富汗的企业、人员和财产也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安全威胁，因此中国可能会向阿富汗派出维和部队以稳定当地的局势。此外，美军撤离阿富汗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机遇，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阿富汗纳入中国的经济圈。拜登总统上星期在宣布撤军决定时说，美国将继续在阿富汗的外交和人道工作，称我们将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许多人担心美国和北约的全面撤军决定将导致阿富汗爆发更大范围的内战。拜登说，美国及其盟国将支持训练和帮助装备近30万阿富汗部队，并支持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武装分子之间的和平谈判。他还呼吁该地区的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以及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采取更多行动支持阿富汗。在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次综合演练星期一4月19日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第三舰队基地加州圣迭戈港开始实施，采用的无人驾驶装备包括海面上空、水面以及水下的无人驾驶军事装备。美国海军称，无人驾驶作战系统与传统的有人员操作的海军力量整合在一起，将给予美国海军作战、赢得战争和遏阻潜在侵略者所需的军事优势。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也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次演习将整合多个作战领域的有人和无人驾驶装备的能力，以提升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作战优势。他还说，随着这类演习不断发展，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之间进行协调行动的机会也会增加，并在印太地区构建更坚实的关系。美国空军杂志去年的一份报道说，美军将更多的使用无人驾驶装备以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包括可能使用无人机袭击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一些岛礁。
中国两艘航母最近高调的露脸引起了国际关注，也引起了探讨，中国是不是意图以此来建立亚太海洋新秩序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陈云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辽宁号航母舰队日前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后不久，中国媒体首度公开中国第一艘自制航母山东舰的内部画面。分析人士指出，辽宁号与山东号航母同时露面，标志着中国海军从近海向远海迈出了一大步。未来中国是否会借由航母群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海洋秩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中国海军4月5日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训练的消息。据悉，伴护辽宁号航母的还有一艘万吨级的055驱逐舰南川号，两艘052D 驱逐舰成都号与太原号，一艘054A 巡防舰黄冈号，以及901综合补给舰呼伦湖号，他们与辽宁舰随行穿越宫古海峡，航向西太平洋。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介绍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今后中国海军仍将按照计划常态组织类似演训活动。中国海军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是购自苏联海军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二号舰瓦良格号，经过10年改装后于2012年9月25日正式服役。辽宁号航母的标准排水量为57000吨，满载的排水量为67500吨，可以搭载歼15战斗机24架。虽然已经正式入列中国的海军，但并未编入任何舰队或拥有战斗群，其角色被定位为训练舰，主要从事远海及人员的训练。成军至今已多次实施跨区远航，并曾航在西太平洋第二岛链的关岛以及南海进行军演。毋庸置疑，航空母舰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战力，拥有航母的国家可以在世界各个角落遂行作战任务，维护其国家利益。值得一提的是，055驱逐舰南昌号首度伴护辽宁舰，其排水量 1.2 万吨多，仅次于美国海军 1.6 万吨的朱瓦特级隐形驱逐舰，位居世界第二。它长约180公尺，宽22公尺，有112个相容性极高的垂直发射单元，可以发射各式舰面对空的飞弹、反舰飞弹、海射公路飞弹和反潜飞弹等，推升航母编队的战力。任教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陈文甲认为，南昌号是中国海军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说，一个航母舰队出海必须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弹的功能。辽宁号若没有驱逐舰随行，美军 B-1B 轰炸机加上导弹就能够将辽宁舰摧毁。有了南昌号的伴护，辽宁号编队就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不过，中国军事专家陈虎曾在美军最新的福特号航母正式服役之际，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若与美国福特级的航母相较，辽宁号最少落后美国30年以上，因为福特号航母拥有包括核动力装置，号称可以50年免换燃料，以及电磁弹射和电磁拦阻等新的技术，并配有第四代舰载机 F-35C 等优势。观察人士提出，除了装备硬件性能上的欠缺外，辽宁号的舰载机飞行员在培训和经验上也落后于美国等其他国家。美国海军4月11日发布了一张马斯廷号舰长翘脚目视辽宁号的照片，引发热议。 一些中国网友把此举看作是美军轻看辽宁号航母，认为它根本不具有威胁性。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辽宁号的活动全在台湾设控范围之内，中共若真想武力攻台，陆上飞机就能够办到，动用航母实属画蛇添足。他认为辽宁号此行并非针对台湾，而是在跟美国叫板，目的是要与近日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的战机进行海空联合训练，并提升航母编队的整体战力。陈文甲指出，最令人担忧的不是辽宁号的战力有多么强大，而是象征海权拓展的中国蓝水海军的快速发展所引发的区域紧张局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表示，航母是中国蓝水海军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国海军拥有航母的时间不长，它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陈刚认为，中国会逐渐发挥航母在海军的地位，提升远洋作战的能力，这不光是对台湾地区施压，对包括东亚、东南亚，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的其他地区也起到威慑作用。陈刚说，
它未来应该是逐步的要发挥这个航母在整个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军事战略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而这个地位呢，其实它也是跟中国现在希望建立的一个国际超级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它是相符合的。因为超级大国我们知道它一定要有远洋的这种投送的能力，像美国最典型的，美国为什么它的这个影响力是全球性的，跟它拥有这么多航母、航母的编队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中国不希望它这个航母啊是一个象征性的，它会想让外界认为这个航母是有实际的作用。
中国2015年公布的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提到，要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同时确立中国海军发展战略将从近海防御外推至远海护卫。此外，中国19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2035年远景目标也明确提出要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的目标。因此，分析人士研判，到了2027年，中国除了辽宁号训练航母外，还会建成北部战区、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三个航母战斗群，至2035年则会有六个航母战斗群。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陈文甲表示，
2035年呢，要建成六个航空战斗群，最后透过不断的量产，超越美国11艘航母的这个优势战力，来达成自爆全球的海权大国的长期海洋战略。它的战略最后要取代美国控制，美国现在为什么那么强？它控制全球的16个战略水道，它的战机一个小时可以打遍全球，因为它有无数的这个海外基地跟航母，哪里有问题，它航母都开到哪里。
辽宁号出发几天后，中国央视公布了中国第一艘自制航母山东舰内部的船舱与驾驶室的画面。该舰2019年12月服役，与辽宁舰相同，均采用滑跳式的甲板。有媒体披露，该舰能够搭载至少36架歼15的舰载机，比辽宁舰的容量提升了 50%。在山东舰曝光内装后，有报道称山东舰今年或许将首次公开演习，并有机会与辽宁舰合组双航母的编队，展现解放军海上实力。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翁吕中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中国邀请媒体上山东舰拍摄是为了宣传效果，因此秀肌肉的成分居多。他认为中国海军目前的实力尚无法与美国对抗，中国海军的目标是在2027年能够在第一岛链的范围内可以有效防止来自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威胁。因此辽宁号的演训旨在告诉美国，中国船舰已可确确实实的突破第一岛链任意进出，美国想围堵也围堵不来。翁吕中表示，中国正朝着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一步步前进，美方已经意识到这个威胁，因此在亚太地区增加军事投资，例如他有可能在关岛、帛琉等地建构战术雷达、神盾系统，在更靠近第一岛链的地方为前置中国军力做准备。翁吕中认为，如果说中国海军要组成双航母编组，那么它主要是针对美国，因为只有美国需要中国使用双航母来进行对抗。他说，
在 Okinawa 在日本为主要基地的这个第七舰队通常只设置一艘航空母舰常驻在此，但是最近的消息听起来呢，美国的海军打算从第三舰队本来是驻守在印度洋以西的第三舰队打算要调派一些船只来支援第七舰队。另外美国在去年年底海军已经提议把现在的六支舰队再增加一支，就是本来只有二到七，现在要把已经淘汰很久的第一舰队重新建制，关键在他想要重建第一舰队的这个基地，现在提议是设在新加坡。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海军也已经真实的在针对中国的崛起来做一个蛮大动作的一些调整。
中华政和学会高级研究员张明瑞表示，辽宁舰跟山东舰标志着中国在区域海洋维权的部分已经显现出它的控制能力，并且具备了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量，除了说明中国海军在技术发展已经跟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也意味着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迈向远洋防卫战略过程的跨步。张明瑞对美国之音说，辽宁号虽有很多的弱点，战力也不能跟美军相比，但在亚洲地区还看不到跟它同等级的航母，更遑论双航母，这代表中国在区域海洋上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他说，
第二个阶段就是说2021以后一直到2050年，不但能够跟随到西方海洋大国的或海洋强国的这个能力，也能够怎么样呢，在全球范围内国际的海洋力量能够进入到前三强里面，换句话说在国际海洋的一个整个力量上有他们的分量，也有他们的发言权，来维护他未来全球利益上的一个需求来服务。
分析人士说，中国海军建设攸关亚太地区格局的消长，中国陆续建造航母，积极走向蓝水海军，其海军崛起与海权的夺取将挑战既有的海上强权美国，此也隐含着中国可能将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海洋秩序，未来的发展值得持续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美台的消息。有报道称，美国拜登政府将首次对台军售，出售的军备是 M109A6 帕拉丁型自走炮。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的时候说，目前还没有获得美国正式通知。台湾媒体联合报最先报道了拜登政府即将对台军售的消息。报道称，高层渠道证实，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已经告知台湾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近期将会就 M109A6 自走炮售台案进行知会国会程序的公告。报道说，台湾今年将透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等多重管道与美国议约，洽谈发价书的内容，共同推动这个案子。 M109A6 自走炮性能优越，从接到命令、完成射击准备到发射，可以在大约一分钟之内完成。前中国海军情报官姚成中校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国陆军 M109A6 自走炮的采购和布置十分必要，共军如果武力犯台，第一轮攻击必定是全方位的火力饱和式攻击，首发出击的共军中短程导弹基本上锁定台湾军方的12个机场、军事码头、炮兵阵地、地面导弹发射井、海防滩头防御工事等。台湾军队有了自走炮，在移动通讯指挥下可以对共军做快速的反火力覆盖。作为台湾重要的国际支持者之一，美国一直在帮助台湾强化军事能力。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向台湾提供使台湾能够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要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美日领袖高峰会，双方的一份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有台湾学者认为，相关声明是一份具有真实价值的文件，而不是空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4月19日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美日峰会日前发表的声明有实质内容和意义。
透过两个机制，这个比较少人知道，一个叫 BPM， 另外一个叫 ACM。 BPM 的意思是 Bilateral Planning Mechanism， 就是共同计划的机制。第二个就是 ACM， 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就是同盟的协调机制。从这两个机制去讨论三件事情，就是美国跟日本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如果要介入台海局势的 RMC Role Mission and Capacity， 就是角色、任务跟军事能量。
郭玉仁进一步解释，台海未来如果有事，根据指导方针，美日同盟必须先就装备、编制、训练、部署及作战计划等进行准备和评估。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美日领袖高峰会，双方的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是52年来美日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由台湾著名企业家张荣发创立的国家政策研究院4月19日举行一场名为美日峰会与台海有事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台湾或台海局势会成为这个区域讨论安全议题时的一个显学，也就是讨论印太局势的时候不可能不讨论台海局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要特别强调台湾不能缺席这样的讨论。好，那国策院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国际对话当中，国际的安全对话当中，恶鬼的尤其学术的讨论我们要更积极。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政府的不论是一轨或一轨半的讨论里面，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有更积极的做法去参与，不论是双边的、多边的、区域的这样一个台湾议题的讨论的时候，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更重要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罗志正还指出，选边站是很多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台湾则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只有与自由、民主、人权并且能捍卫台湾安全的这一方站在一起。美国国防部4月19日表示，没有人乐见因为台湾议题引发冲突，美国仍然将致力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并提供相关物资，这是美国历任政府都在做的事情。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这次美日峰会把台湾放入声明当中，也为两岸关系带来转折和变化。
基本上有美日之间有两个共同的看法，一个就是台湾是共同的利益，包括了所谓的譬如说半导体的问题，包括譬如说产业链的问题，包括譬如说民主价值的问题，而不单单只是一个台海的安全的问题。那第二个是中国是共同威胁，那这个共同威胁恐怕也不是只有这个美日双方所直指的武力的问题。他特别提到胁迫这样子一个字眼，当中特别在声明当中也包括了经济非武力的手段，刚刚很多老师都提到了灰色地带的行动等等。
王志胜还谈到，台湾应该持续扮演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角色，这是对美日峰会声明最直接的反应，并透过展现民主价值凸显台北与北京之间的重要差异，同时也向北京传递一个信息，在民主的价值之前，台湾愿意和任何国家进行对话。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指出，明年中共将举行20大，如果习近平把统一台湾当成其连任的正当说辞，他一定会面对越加紧密的美日台三边关系。如果中共继续加大对台军事威胁，只会使得两岸关系更加疏离，对峙的气氛也更加浓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悼念已故母亲的长篇文章被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禁止转发分享，引发了关注。温家宝文章被限制的原因据称只是因为文中提到了四个字，那就是公平正义。温家宝的文章3月26号到4月6号分四次在澳门导报上面连载，中国的凤凰网、网易等新闻门户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不过呢，这篇文章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已经被屏蔽。4月17号，微信公众号学人 Scholar 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随后被禁止转发或分享到朋友圈。微信提示该文章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温家宝的文章从中国的抗战开始写起，接着谈到他的父亲作为小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受到的磨难，然后讲他作为中国总理2009年访问英国的时候在剑桥大学遭到在校生扔鞋子的事件。文中写道，事件后他的母亲很担心，但他仍然坚持中英友好。温家宝对扔鞋的事件描述被认为跟现在中国的战狼外交形成鲜明对比。温家宝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说，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妈妈给予的。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温家宝悼念已故母亲的文章之所以被禁，就是因为提到了公平正义这四个字。他们认为，在习近平的任内，不同声音在中国的生存空间缩小，而审查范围扩大。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执政的共产党不断加强对中国互联网的控制，严禁网民在网络空间讨论历史问题。旅居美国的时政评论员、自媒体周周侃、主持人沈杜博士最近回中国探亲期间跟外界失联将近4个星期，疑遭中共当局扣押。一些合作伙伴还有众多的网友纷纷对他的人身安全表达关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沈杜本名周强，来自中国南京，经济学博士，曾从事时政及经济新闻采编工作。2016年3月开始踏足海外华文社交媒体时政评论圈，先后以关山和沈杜为笔名主持周周侃和沈石铎士等时政评论及新闻节目，高峰时拥有10余万关注量，许多粉丝称他为周周侃。近年曾多次作为特邀嘉宾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时事讨论节目。据了解，过去几年来，沈杜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美国 H-1B 工作签证在美居住，成为网红时评人之后，依然每年回中国探亲，尽管他的一些友人劝他避免回国，担心他可能因网上发表的新闻点评和议论包含政治敏感内容而遇到麻烦。这一次沈杜据说因为有急事不得不在疫情尚未结束、检疫手续严格的情况下搭飞机回国，而且在防疫医学隔离期间连续做了多期节目上传。沈杜3月21号起与外界失联，当时他的隔离期可能刚结束，至今音信全无，下落不明。关注他的网友和伙伴对他的安危深感忧心，期盼他平安无事。他原来的雇主、合作伙伴通过多种关系查找均无果。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联系在南京的沈杜父母的手机，但两人都没有接听。美国之音获得的消息称，4月上旬有记者电话联系到沈杜的家人，回复称情况不好，但不方便说，此后不再接听电话。据沈杜本人曾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的讯息和目前网上可以查询到的有限信息，他此次回中国的行踪大体是3月2号从华盛顿飞到洛杉矶，在那里做了他人生第一次血清和鼻拭子检测，3月4号拿到他人生第一个绿码，5号或6号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在当地宾馆隔离到20号之后， 3月19号，沈杜回答了美国之音关于被指控敲诈勒索的江苏女辅警遭重判重罚的采访提问，其中提到这起丑闻发生在习近平反腐打黑九年之后。3月20号失联前，周周侃照常在 YouTube 油管播出了一档背景是宾馆窗帘的评论节目，其中谈到中国产疫苗和外国产疫苗的安全和保护效率等问题。他当天稍早上传的一档节目中，与一位自称忠于伟大领袖习近平的股票分析师上海唐先生连线，讨论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的美中官方会谈及两国关系。沈杜在他失联前播放的最后一档新闻节目结束时说，明天再见，但是此后他的油管频道、推特、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账户都没有更新。最初聘用沈杜使之得以崭露头角的网络平台蒙传媒公司位于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该公司创办人魏大航对美国之音表示，沈杜二月底曾告诉他身体不好，工作不顺，想回国。
大概是二月底吧，他曾经跟我说过身体不好，来这边情况也不是特别顺利，他就想回去。过了一段，我突然我看他那个节目的背景老在那儿变，弄个大白墙，然后后来就进到宾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回去了？他说应该是。
据魏大航介绍，3月20号他再次联系沈杜就没回音了。
一周后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当时想他是不是回话不方便了或者什么，因为他在隔离嘛，他是在隔离的宾馆做节目，那后面就越来越觉得这事不对啊，他至少应该，因为我们俩有一个连通的一个渠道，他一直就没再说话了。
这位旅美华人企业家表示，他当时估计沈杜失联有三种可能。
不是自己又弄的什么电报群，又是什么股票群，是不是会有一些他个人会出一些什么事儿，这个是有可能的。再一个就是他是不是看病去了，或者就是国内那边他们家人，这都是他说嘛，也被国安那个谈过很多次话，是不是知道他回去之后有一些压力，他不能够再做节目了。
蒙传媒这位负责人认为，沈杜被国安部门控制的可能性最低，因为他觉得虽然周周侃在海外社媒平台发表过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但还远远不够被抓治罪的级别。不过沈杜在美国的一位朋友说，当前中共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几乎回到文革时期那种上纲上线、文字狱盛行的严酷，连中国公民翻墙浏览境外网站都会招来警察上门问罪。这位朋友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国际媒体密切关注沈杜失联事件，敦促有关部门尊重沈杜的人权，确保他的人身安全。4月11号，魏大航在 YouTube 周周侃频道首次对外宣布沈杜失联超过三周，并决定更换该栏目主持人之后，观众反应强烈，多数留言对沈杜的安全表示关切，同时也有一些跟帖对他主持风格和立场观点也做出不同评价。网友 Rocky 石跟帖说，沈先生的节目观点客观公正，不偏激，不随大流，温和而有力量。网友小云董跟帖说，沈先生非常出色的自媒体人，正八经的时事评论观众肯定不会太多，胡说八道耸人听闻就有市场，挺沈先生，坚持自我。网友 LL 说，虽然沈杜的观点我不尽认同，但我欣赏他的坚持和真诚，我心里把他当朋友，只希望沈先生能够平安回来。名为天灭中共的网友说，周周在国内肯定有关系，才经常有恃无恐的中美两边跑，他是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网友欧阳关说，沈杜就是一个大外宣，他就是中共国安的人，是派到国外的特务。还有一位叫 Fate 的网友说，周周是真的惨，被骂美分反贼，也被骂粉红，虽然不说他立场就真的多客观，人难免有自身偏见，但周周至少有试图不要带偏见的意识，不像一些五毛主播和一些美分主播。做自媒体脱口秀和新闻报道以来，沈杜曾表示，周周侃频道的订阅量吸引了一批铁粉，同时也遭到了不少翻墙登陆油管的愤青辱骂。从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早前的一篇专访报道来看， 沈杜本人对于自己坚持独立性、力求客观、直面事实真相的评论和报道，反而左右不讨好的窘境感到无奈。
汉奸啊，走狗啊，美分啊，敢回去吗？什么对，什么灭你全家呀之类的。那边说你是美分走狗，是汉奸，卖国贼；这边说你中共特务大外宣。什么你滚回中国去，那边说你回中国就捅死。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沈杜没有蹭热度去跟随当时网上舆论的潮流发表挺特朗普的言论，或者为了刺激收入而加入娱乐化内容，而是坚持以独立和严肃态度来分析选情，探讨大选议题，致使订阅量出现不增反减的情况。那位了解周周侃的朋友表示，沈杜曾为此感到受挫。这位朋友说，
他就觉得好像做这个严肃的自媒体啊，好像这个空间越来越小，这个好像这个敌不过那些胡说八道的。很认真，他真的很认真，力图想让自己的观点客观中公，而且事实能够准确，他一直追求这个，所以他有点苦恼。
旅美华人学者王平长期关注1958年开始的中国大饥荒那段惨痛历史，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饿死数千万中国同胞的大饥荒是一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也成为海内外食品圈几乎无人回顾的话题。但是周周侃主持人数次与他连线，追问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大跃进、农村公社化和大饥荒的历史真相，这让他肃然起敬。
周周侃是唯一一家连续以中国大饥荒60周年纪念为题目做节目的这个自媒体，所以这点让我非常感动。实际上根据我的了解呢，就是这个肤浅的了解，我认为呢，就是周周侃是一个才华出众，非常有知识，非常有抱负，有想法，有头脑，这样一个年轻人，在体制内培养出来这样的人才，确确实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吧。这是我个人对他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青年，对政府的一些政策，对执政党的一些做法，包括对习近平的一些评论，他只是希望能够中国的事情能够变得更好而已。是批评他态度的人其实是最最热爱这个所谓祖国、热爱这个国家的。
蒙传媒负责人魏大航表示，他认为沈杜的政治立场不属于激进反共一类，而是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希望中共制度和平转型，所以沈杜多次在节目中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探讨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之道。来自北京的魏大航来美定居前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他表示，在美国创办媒体机构的宗旨就是弘扬公益，传播真相。他为周周侃和蒙传媒的节目多元性和包容性感到骄傲，有人骂他大外宣和反动机构，这让他很开心。
哎，这就是我办媒体的原则，就是多种声音都应该有。你们观众这些，特别是一些搞研究的啊，参与就是有决策能力的人，出来看一看，看到了我们的节目，自己思考一下应该怎么办，对不对？是积极的利用一些条件，把中国尽快的转型，还是继续这么硬干，最后爆棚？这个你媒体只能起到这个作用，对吧？所以不管是说我们大外宣的，还是说我们是反动的，我都很开心，这就是我要的结果。我们既是大外宣，又是反动机构，挺好，说明这个媒体是办的是一个多元的，是把海外不同学者、不同团体的声音都拿来。
这位在美国投资创业的媒体人表示，海外自媒体说话与在国内说话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否则不可能有周周侃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新闻评论节目，和沈杜这样一个相对中立和客观公正的时评人。他说，与其他海外中文时政新闻类自媒体大腕相比，沈杜主持的周周侃节目比较温和理性，具有建设性。为了保证事实准确，有时候他宁可让自己的新闻报道慢半拍。周周侃长期采访对象自称习近平高参的上海唐先生认为，周周侃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批评都是善意和客观的， 出发点也是为了振兴国家，帮助人民。特别周周侃能主动脱离海外反共组织回国，应该肯定和挽救。希望中国国安部门从宽处理，尽快恢复周周侃的人身自由，也能鼓励更多海外学子报效祖国。
毕竟他已经就是说脱离了那个反共组织了嘛，回到祖国来了啊，那么就是有关部门嘛啊，这个国家安全部门还是应该秉着这个治病救人的这个出发点吧啊，以批评教育为主，尽快恢复他的人身自由嘛。
不过，在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当前中共面临的国内国际局势都十分严峻，他被指控破坏香港一国两制以及在新疆地区实行种族灭绝。分析人士说，武汉肺炎疫情早期的防控应对失误和病毒起源调查引起许多国际专家的怀疑和质问，以及给中国各族人民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和冲击的中共历史，都给中共党建百年的庆祝活动带来极大尴尬和不安全感，致使中国国内的言论尺度大幅收紧。分析人士估计，沈度所做的一些谈及敏感问题的政论节目，特别是报道接种过中国国产新冠疫苗的西安医护人员确诊感染的内容，可能是导致他被国安带走的直接原因。沈度的朋友说，
但是你看看西安那个东西，但是你在一个定于一尊不许妄议中央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妄议，你看现在这个大陆的，比如现在连武器都不让议论了，就公台武器现在都不让议论，还有关于中共中央对台政策都不让议论，那你在这个这么小的空间中，那周周侃他肯定就犯了很多规嘛。他可能出来的时候没觉得这样谈话不犯规，但是这两年大陆的舆论尺度有大幅度的这种收紧的话，他这些舆论就属于犯规了。
关注公共事务的人生哲理论著《幸福商数》作者王平表示，沈度和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武汉传播真相的陈秋实一样，是一位有良知、有学识和实事求是的爱国媒体人、政论家，应该得到尊重、保护和善待。如果确实被当局扣押，呼吁办案人员切勿对其施以酷刑。
我不敢相信有什么理由会抓一个学者型的这个时政评论家，他是一个自媒体的做得相当有成就的人，很多人喜欢他，他有很多粉丝，特别担心他的安全，希望他呢能够听到我们这些信息，听到我们，同时我们也想劝告任何接触他的这些警官们，这些安全部门的人员，我也想很诚恳地告诉你们，请手下留情，请善待这位好人，这位才华横溢的、前途无量的时政评论家。和陈秋实这种都是类似这样的啊，特别的热爱自己的国家，特别热爱自己这一族人，所谓的中华民族，你能非常深切的感觉到他们做节目也好，他们的观念也好，他的整个观点也好，他分析啊、批判性的分析啊，包括做一些评论呢、啊，你能深切的感觉到他对祖国、对人民的那种爱。
北京当局近年一再宣扬所谓的四个自信，但中国境内人员涉及言论的被失踪案时有发生，其中不乏知名者，例如陈秋实，他在武汉与外界失联已经一年多，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失踪已经超过三年半，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已经被失踪超过两年半，武汉公民记者方斌与陈秋实几乎同时与外界失联，不久前有消息说方斌关在武汉一看守所，可能被控寻衅滋事，但这一消息尚无法证实。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已故华裔人权活动人士、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他生前的同事以及好友在4月18号这天举行了网上集会，纪念他去世5周年，缅怀他致力于反对和揭露中共劳改制度以及强制劳动产品的不懈努力。 这个活动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共劳改制度的反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的前理事安努南及原办公室主任戴安娜刘等多位吴宏达的生前同事、好友、合作者以及人权组织代表等，星期天举行他意外去世5周年的网上视频追思会。主持追思会的安努南表示，吴宏达在中国遭受10多年的劳改的折磨和痛苦后，坚定的信仰使他在来到美国后投身到揭露劳改这一践踏人权的中共恶行的事业中。他呼吁外界牢记吴宏达的使命和他多年的坚持。
After Harry was freed and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devoted himself to exposing the Laogai practice to the world. It was work that Harry did researching.
他说，
在 Harry 获得自由并来到美国后，他致力于向世界揭露劳改的恶行。正是他对中国劳改的研究和揭露，才让世界了解这一暴虐的迫害工具如何操作，并继续在西藏、新疆等地使用。
追思会还邀请天主教神父彼得·皮尔斯纳做祷告。皮尔斯纳神父表示，受神的助力，吴宏达从长达19年的劳改中坚持下来，没有屈服于绝望，而是在获得自由后全身投入揭露劳改制度的残暴和不公，成为中国遭受迫害和痛苦者的发声筒。
As we reflect on the life and example of Harry Wu, may we never forget those who still suffer oppression in China.
在我们回顾吴宏达的人生榜样时，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仍在中国因敢于说出真相、信仰上帝而遭受迫害的人。愿我们像吴宏达那样有勇气，为那些无法自己表达的人说出真相。愿我们永远珍惜自由的礼物，不是为自利服务，而是帮助仍无自由的人。中共10年浩劫的文革期间，因反对血统论而遭枪决的思想解放先驱玉罗克的弟弟、民主人士玉罗文表示，吴宏达是位了不起的人，伟大的民运人士。他说，
伟大在哪儿呢？我觉得 Harry 创了一个全世界第一家在华盛顿办的反对共产暴政的博物馆，而且他很早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对这种反人性的劳改制度开始攻击，而且在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抵制劳改产品。现在全世界开始抵制新疆产品，才刚知道抵制这种叫非人性的这种产品，但是在 Harry 十几年前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了。
此外，藏人和维族人人权组织的代表也在追思会上发言，并介绍各自民族所遭受的人权迫害。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前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齐家珍等人在发言中，除了赞扬吴宏达揭露劳改制度的不懈努力外，还对他2016年4月26日在洪都拉斯度假期间溺水死亡提出质疑。安努南也在追思会期间发出 Zoom 短信表示，许多人仍旧对吴宏达的死因缺乏可靠的信息及产生的疑虑感到不安。在海外被誉为人权斗士的吴宏达，1950年代后期起曾被中共当局关押劳改长达19年，1985年来到美国，开始创立反劳改事业，1992年成立非盈利的研究及公众教育机构劳改研究基金会，1992年获得马丁·恩纳尔斯人权捍卫者奖，2008年建立劳改博物馆。吴宏达在美国政界颇有名气。1990年代，吴宏达多次遣返中国大陆，探访各地的劳改营，甚至走访摘取死囚器官进行移植的医院。他冒着危险，在妻子的协助下，偷偷录音录像，实地取证。1995年，他再度从新疆入境被捕，遭判刑15年，但在国际压力和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的斡旋下，获释返美。吴宏达把中国的劳改制度比作苏联的古拉格和纳粹的集中营， 指责这一制度导致数以百万的政治犯和知识分子死亡。他成功的游说牛津英语词典收入“劳改”一词。2016年4月，他在79岁时和中国来的四位亲戚坐游轮去加勒比海旅游，途经洪都拉斯时在一处海滨浴场游泳溺水而亡。2007年，美国雅虎公司因补偿向中共披露异议人士的信息而导致他们被捕入狱，特捐出1700万美元资助中国异议人士的家庭。负责管理这笔资金的吴宏达被指责将许多资金挪用于劳改研究基金会，陷入纠纷和争议。而吴宏达死后，围绕劳改研究基金会和劳改人权基金会的管理及反劳改事业的发展方向也出现不同的路线之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使用金钱等手段推动宣传，但是这些活动却招致当地社会的反感，没有办法处处得手。爱沙尼亚最大报纸刊载了北京的新疆宣传文章之后，报社主编立刻道歉，承认犯了错误。中国跟俄罗斯加强关系之际，爱沙尼亚也更加关注中国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爱沙尼亚最大的报纸晚报在上个星期四，也就是4月15日，在广告版使用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北京有关新疆议题的宣传文章。文章开展之后，立刻在爱沙尼亚社会引发关注。晚报主编什穆托夫当天就出面为刊载中国宣传文章代表报纸向公众道歉。什穆托夫对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报纸根据有关的法律刊发广告，但虽然如此，报社仍然尽自己的努力让有关的广告能够符合报纸的价值观。在刊载北京新疆宣传文章这件事情上，报纸犯下了错误，因为违背了报纸的价值观。什穆托夫说，报社将改进组织工作，避免未来重复犯错。晚报广告版的宣传文章由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李超撰写，文章批评集中营、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等说法是谎言和造谣，与新疆的实际情况不符。晚报主编什穆托夫和报社的广告人员都拒绝透露从中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那里获得了多少金钱收入，但是当地媒体查阅晚报的广告价目表后认为，在这家报纸刊登整版篇幅的广告的收费大约为3300欧元到4200欧元。另一家大报爱沙尼亚日报也以广告的方式在2月份发表了中国大使李超有关新疆议题的另外一篇宣传文章。这家报社的广告部负责人后来同样承认，发表类似的文章不符合报社的广告市场营销标准，报社犯下了令人懊恼的错误。在波罗的海、中亚、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时常能够看到那里的媒体刊登中国在当地大使和外交机构所发表的各种宣传文章，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对许多报纸来说，这更是能够获得很好的广告收入的机会。但北京撒钱推动宣传的活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奏效，也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因为金钱利益而违背价值观轻易向北京低头。非常有影响的另一家爱沙尼亚邮差报就曾经拒绝为北京刊载宣传文章。这家拥有150多年历史的老牌大报的主编莱德塞尔说，邮差报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但如果涉及为镇压迫害行为辩解，他的报纸绝不会刊登有关的宣传材料。 莱德塞尔对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表示，中国外交机构去年就找上门来，希望邮差报能够刊登宣传文章，但遭到拒绝之后，二月份才在爱沙尼亚日报上出现了那篇宣传文章。针对上个星期四晚报所发表的那篇中国宣传文章，莱德塞尔说，他们并没有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而即使中国希望刊登宣传文章，邮差报也会拒绝，因为爱沙尼亚拥有自己的国家价值观，类似的共产党宣传文章绝不可能在邮差报上发表。爱沙尼亚的许多大报都拥有悠久的历史，苏联占领爱沙尼亚之后，这些报纸转而成为苏共在当地的宣传喉舌。苏联解体，爱沙尼亚再次独立之后，这些报纸被私有化，重新回归百年前的媒体本行。一些时事评论人士分析说，类似的历史经历让爱沙尼亚媒体和公众舆论既了解也反感红色宣传。另一方面，今天俄罗斯普京政权的外宣效率被认为远远超过苏联时代，波罗的海地区因此都普遍担心俄罗斯的宣传威胁，而此时中国与俄罗斯更在宣传和媒体领域紧密合作，这无疑让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更加警惕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地的宣传活动。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罗夫说，在讨论俄中关系时，这两个国家在宣传领域的各种互动与合作现在尤其让外界关注。潘菲罗夫说，中国是共产党体制，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独裁专制，想一想这两个政权在一起合作，尤其是在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这些举动无疑都是为了进一步推广宣传。爱沙尼亚一直在新疆、西藏、人权等领域关注中国。今年一月份上任的爱沙尼亚现任总理卡拉斯，去年七月份就曾在新疆问题上激烈批评过中国。卡拉斯当时是在野的反对派改革党的领袖，他把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与德国纳粹对待犹太人相等同。卡拉斯当时呼吁爱沙尼亚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也批评欧盟因为想获取中国的投资而无法对中国采取共同一致的立场。卡拉斯说，爱沙尼亚的外交应该保持连贯一致，如果爱沙尼亚在人权等领域批评俄罗斯，也应该同样批评中国。他还批评当时的爱沙尼亚政府在获得台湾的防疫医疗物资之后，因为害怕中国，没有正式官方感谢台湾。爱沙尼亚安全部门近些年来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都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爱沙尼亚媒体报道，爱沙尼亚去年夏末曾经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中国随后报复也驱逐了一名爱沙尼亚的外交官，但是两国官方都对这次外交事件低调处理，都不愿公开报道和评论。一名服务国防领域的爱沙尼亚学者最近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情报，被爱沙尼亚的法院判处3年徒刑。爱沙尼亚媒体说，中国军方情报机构以学术分析中心为掩护，与这名学者建立了联系，并为他支付了去亚洲旅行和入住高档豪华酒店的开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明天同一时间再见。